家好，欢迎来到静观其变节目，我是芬妮。冠状病毒疫情引发全球性的健康危机，当人类还未找到药物医治的时候，很多人转而相信现在发生的一切是神对人的警示，或者是看作是即将到来的大审判的前兆，提醒人们回归对神的信仰。今日我们就去探讨一下圣经、佛教和道教的经典，以及其他的古籍书是怎样预言瘟疫的，以及人类古老的智慧里面到底有没有留下救赎的良方。尽管圣经里面没有具体提到冠状病毒这个词，但是一些预言性的段落涉及到疫情的信息。圣经在启示住人们，我们现在生活在危险的时代，疫情的爆发只是种种危机的开始，冠状病毒或者只是苦难的初期。最具代表性的段落是马太福音第24章，人民彼此争斗，国家间战乱不平，到处都会有饥荒、瘟疫和地震的发生，预示着灾难的来临。耶稣以这段话在告诫他的弟子，他在再次降临之前会发生什么，这个都是灾难的开头。在路加福音第21章里面亦有类似的记载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地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，还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圣经旧约编年史第二卷的第七章入面的一段亦有对瘟疫的警示，入面讲到，我如果封天，大地干枯，我若吩咐蝗虫吞食地粮，我若降瘟疫于子民中，我的子民若谦卑祷告，弃恶扬善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过，使他们远离劫难。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犹太拉比平托认为，这一场瘟疫在圣经中早有预言，他曾经提前预见了冠状病毒的爆发，并认为这个将会演变成全世界性的大灾难，冲击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他说，这个世界将经历一场让世界震惊的事件，他将被载入史册，成为历史上最惨的事件之一。至于圣经入面有关这场瘟疫的预言出自何处，平托表示，希伯来圣经旧约中以西结书第30章写道，神许诺，我将宣泄我的愤怒在先上。在现代希伯来语入面，先意指中国。很多读过圣经的人亦都认为，冠状病毒可能是圣经中末日的预兆。圣经的最后一部启示录第6章中所描述的末日四骑士，代表着战争、饥荒、瘟疫和死亡，最有可能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这种冠状病毒。人们虽然看不到他们，但是从他们带来的灾难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人间恶行的愤怒程度。西方宗教认为瘟疫是上帝手中的鞭，它是上帝用以惩戒人类的戒尺，而上帝有着巨大的耐心，它一等再等，等待世人的悔改，等待世人的幡然醒悟，直到一切无药可救，那时它的惩戒之鞭瘟疫就会再次高高扬起。圣经入面有60几处提到瘟疫，都是明确指出没有偶然发生的瘟疫，瘟疫是上帝的惩罚，惩罚那些背弃神、忤逆天意之人。当埃及法老的心刚硬时，耶和华就会降下瘟疫警示法老，当百姓淫乱跪拜外邦人偶像时，神的怒气就会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于是瘟疫一下子就蔓延在以色列人中。古埃及的三次瘟疫指向的是没有摩西受记的国家，古罗马三次大瘟疫指向的是迫害基督徒的人，这个定向的瘟疫 指感染特定人群及特定地区，或致死致病，或重创促他衰败灭亡。惩罚完毕，神就收手撤离。在人间的表现就是瘟疫突然消失。古代西方还有一种讲法，瘟疫来源于另外空间。黑死病当时就被认为是另外空间的邪灵入了人体，这样人是打不过邪灵的，只能够由超越物质空间的神灵来降服。这样就不难理解在3000年前的波斯古经里面，为什么医学会被描述为对抗邪灵的战争，而当时古巴比伦的内科医生几乎全是祭拜神灵的祭司。在古希腊，掌管医药的神只是阿波罗，他能够救治病危，同时亦可以让传染病等瘟疫流行，惩戒亵渎神灵之人。现在的一些科学家亦都承认，有些病毒很可能存在于人类探测不到的更深一层的空间。病毒存在于另外空间，是一种更微观的物质。如果导致瘟疫的邪灵不存在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空间，这样科学所研究出的疫苗又怎能够碰到他们呢？纵观历史，人类有没有战胜过瘟疫呢？面对瘟疫，人可控制的因素微乎其微，历史上的每次瘟疫几乎都是没办法解开的谜团。典雅瘟疫、古罗马瘟疫、欧洲黑死病、西班牙大流感，包括中国历代的大瘟疫等，几乎都是一样的情况，找不到爆发的根本原因。突然之间瘟疫降临扩散，然后又好像接到无声的指令，又突然一下子就神秘消失了。在瘟疫横行期间，病毒就好像长了眼睛，有人百般躲避防护，亦难逃一死。有人近距离接触感染者，却完全不被感染。似乎这一切都有一只神秘的手在冥冥之中指挥着。历史上从来都是瘟疫放过了人类，而不是人类战胜了瘟疫。古代大瘟疫的时候，在痛苦和绝望中，人们向神灵忏悔，以宗教仪式祈求救赎，深信唯有忏悔能够逃离来自上帝的惩戒。在西方很多大瘟疫的绘画里面，都描绘了受难者在教堂里面虔诚接受祈福的情景。面对来自上帝的惩罚，唯有诚心忏悔，洗去罪孽，才能够躲过劫难。在中世纪的欧洲，人们褪下衣衫，用浸过盐的鞭狠狠鞭打自己，以向神忏悔赎罪。他们相信大瘟疫是来自上天的惩戒，来自于人自己犯下的罪孽，只有改过和惩戒来赎回自己。我们再讲讲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是如何看待瘟疫的。佛经里面讲疾疫劫，认为疾疫乃是超越人的因素，是非人的因素放到了人间，不是人这层空间的物质。如果人得幸放疫，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等不合法道之事，不能够守十善业，这样就会招来疾疫。所以佛教认为，一个人得病与否，不取决于他是否被传染，而取决于他自身的业力。业力大的，疾疫已经在暗处瞄准他了，必难逃脱。而没有这种病业的人，即使不防控，亦都不会染疫。在疾疫中，福薄之人就会因病丧生。而道教亦都认为，瘟疫是人亏天理造成的善恶报应。道教陈博老祖在《心上篇》讲，瘟亡不由运数，麻地就天，能否平安躲过瘟疫，与人对天地神灵的态度有关，而同人过去的运数无关。人亵渎天地神灵，麻地就天，是导致瘟疫流行的根本原因。在道教经书原始天尊讲起老百姓不敬神明，造下罪孽以致感染疾病， 佢开示受瘟疫鞭挞嘅人们，由远现行，真心礼佛拜佛，向神忏悔，同时焚香祭祀天神，恳请神明改死留生。亦就是当人们都虔心敬神、念诵经卷的时候，瘟神就会亵渎收瘟，停止瘟疫流行。而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都是医道不分家，很多神医都是修道之人，很多道士亦多擅长镇瘟除疫。神医有回天之术，道士可施法持咒化解瘟疫，但是即使是神医亦都只能治愈一部分病患。所谓神医难医天下病，这个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道之人行医，更懂得顺天道的道理，绝对不会违逆天意。世间的一切安排都有定数，人间圣贤智勇都不能够改变。民间游医吴又可就是修道之人，行医就是他的修行，凭着道家的真言和自己配置的中药达元饮，医治了很多的瘟疫患者。他在《瘟疫论》里面说，夫瘟疫之为病，非风非寒非暑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。这个就是戾气，如果将戾气解释成现代医学的病毒，显然是过于简单。对于瘟疫产生的原因，《黄帝内经》里面亦有记载，人气不足，天气如虚，人神失守，神光不聚，邪鬼干人。中国自古有瘟神的讲法，天神中雷神负责惩戒个人，瘟神就负责毁灭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。《封神演义》里面的吕岳是主管瘟疫的大帝，统辖六位瘟部正神，各自手下有疫鬼无数，疫鬼将瘟疫散在哪个地方，那一个地方就会出现瘟疫。但是他们亦是按照瘟神的有序安排具体实施，所以民间就有疫例不掩、孝体贤良之人的讲法。但是在无神论、进化论的影响下，今日的我们已经离神越来越远了。人想要自救，比物质上的防护更重要的，是需要精神上的反思，找回心中的传统和信仰。我相信和瘟疫一起到来的还有神的慈悲和救赎，因为神并没有抛弃我们。好了，这一集的静观其变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是对我们的支持。下次再会。